好，请开始。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
小声一点。好，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治病的部分哈，那后面要谈的有很多都是属于一般来讲多少都有涉及到医学啦，那我们如果不是这一方面的专业啊，要谈啊，难免也必须要有点保留啊，当然可以拨时间去了解一下，但这个药学又是本来也应该一方面啊，我们毕竟知识有限，时间有限啊，过去的因缘也没在这方面下功夫，所以如果涉及更细腻的这一份医学啊，我们也不敢随便执着，那只是说这里面有一些观念我们还是应当了解的，那方便我们在这里对峙啊，或是说自己可以揣摩，因为这里面智者大师引用到很多有些有失于言呐，有一些修行者啊，他有这样的经验，引用很多。那我们至少大家参考一下哈、所以之前有事先有发给大家一个那个有关于这个六字气诀啊，六字气诀就是说。这个智者大师后面有谈到用六种气啊来治病啊，这个气因为说法也有不大一样的地方，所以就直接另外去找啊，让大家能参考。所以有些地方啊，我们但取其意啊，得到一些要领啊，帮助我们在这里应用上啊，平常啊可以试着自己去揣摩一下啊。好，那我们现在先看那个治病第九啊。我们前面有稍微起个头啊，这个这里面有谈到就是行者安心修道或四大有病啊，因经用观啊，心习古籍，发动本病啊。在这里面啊，我们除了医学这一方面很专精的实际治疗，这个我们不知道，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了解。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道理啊，作为一个禅修者啊，你只要稍微了解就会你了解一下身心的关系啊，其实这些道理都很容易去理解的啊。只是我们在审查自己的病情的时候，有时候这种观察毕竟专业有专业，但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原理啊，在佛法上其实都很容易去了解的齁。当我们开始用观心习古籍啊，我们的心我们的习啊开始被涌动出来，我们在造作。那我们之前有谈到这个造作啊本身啊有很多的一个内涵在里头。这个内涵在里头啊，我们一般来讲，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造作，我们其实因为有时候在跟中医师在谈啊，我觉得佛法的道理啊在中医里面互相辉映啊，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看大家就好好的，但其实也许在我们的脸色，也许在我们的身体哪个器官有问题，它已经表现出来，但对我们来讲我们并不清楚。好，这里面可能已经有一些内涵，如果从佛法的缘起来讲，就是它已经有不同的缘起在里头，但说表现的像啊，你不一定能知道。 那所以说当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这里面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在了，就是说我们同样在认识一个佛法，哎，我们前面已经有谈到，就是有时候我们对佛法看似懂，其实不一定正确，用的是佛教的名相，但并不是如理思维的。好，这里面是不是又夹杂的？其实如果我们现在来观察里面，这种因缘是很多夹杂。第一个，我相信法，但我却错看法，这里面有没有对法的引起的那种皈依善心的一个善法在里头？有，但却有还有一分愚痴在相应。那这个相应当中又夹杂了你过去的习性，乃至你的一些错误之见，你的习性，你的业力，但也有夹杂善法。那这样可以合起来的时候，它的结果怎么样？那就很多种了，很多种了。所以有时候法是一个法，但这个法里面当你在应用的实际应用的时候，就不是你这样的道理。就像最近有一个课谈到五蕴了，之前我们在读五蕴啊，但还简单，就五蕴五蕴啊，我现在觉得还简单，现在一了解五蕴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开口来，都很难开口。为什么？它就不是一个东西啊，它好多因缘啊。佛陀为了引导大家的正知见啊，巧安立的五蕴，安立的把它固定了，不安立的抓不到，无法去观察。一安立以后，众生就执取这个法。所以在这种安立的过程当中，必须方便接引令众生知道五蕴，但在这样的安立当中，终究是要什么？要照见五蕴皆空的，很有意思哈、哦。必须要你抓得到了，却要你放得下的，这中间很多东西是在很难拿捏。所以说，当你越来越了解这个缘起的道理，在看待这一切法的时候，你发觉啊，这个真的是佛已经想用他的智慧做出这样的巧方便。好，佛说了，但这里面有很多的道理，其实很难用语言啊全部都讲出来。所以以至于后来言传传久了以后，这个问题也开始复杂化了。为什么？有些道理你很难用语言啊把它切割一格一格的界定的非常清晰啊，非常确定的分那种界限分割的，因为你这样就很容易抓。那在实际应用当中，又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让你能应用而又不会掉入他那份执着？就像我们在教唯识的时候，很多唯识的学习学到最后变成被很多法相框住了。他明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对法注释的一种开展理解，乃至入于这种涅槃智，但偏偏在这样的一个熏习，长时间的熏习的时候，是很容易落入那种法的固定的执取。这个在声闻的毗昙里面更明显。为什么？因为它的定义更严格，不更机械。所以在学声闻法，其实相对比菩萨法是比较简单。为什么？因为它的界定比较规格化，很多东西的界定其实也不全然。因为当我们在了解大毗婆沙论的时候啊，这个是五百阿罗汉所解析出来的。在对某一个法的论证的时候，不同的尊者说法也不一样啊，也不一样。有时候会讲说这个比较好哦，这个你讲你就干脆我相信你，你说这个比较好。在诸多不同看法当中，你跟我讲这个好不好？我就相信你就采这个，因为你已经帮我判断了。但有时候大毗婆沙论也没有讲哦，他就讲说这个完你自己挑。对初学来讲，这个真的是虐待啊！你干脆不要跟我说，你说的丢了问题给我，其实不尽然。 你如果很喜欢轻易就给答案的人，你也不会增长智慧。后来我们发觉，如果站在更圆融的缘起法，在看诸师诸尊者的说法的时候，我发觉都有道理。为什么？面相不同，观察不同。但我觉得这一个必须你要跨过去，所以在一个 茫然无头绪的时候，又丢了很多东西，对修学者会很困难。但如果不透过我们常讲的缘起法，要没有说刹那缘起、分位缘起啊、连复缘起这种四个缘起啊、演续缘起的这种四个缘起的不同角度，你对缘起难免会有办法固定死的。所以我们最喜欢谈的是分位缘起，为啥？死死的。但这种死死的缘起，经常把缘起法给破坏掉。好，这是分岔开来谈的。所以我们在很多认知里面啊，其实当我们兴起一个观念的时候，这个观念会形成我们的念，我们的身心的结集啊，是不是？当我观空的时候，所以说当我们做如实观察观空的时候，我们对世间的爱取心是会相互下来的，是不是？正确的观空，因为它因为无自性，你看到我这个圆觉经讲的，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就觉呢，而且是两个连结呀，知幻即离，离幻即觉。所以在重点在，如果你如实知的话，其实觉会出来啊。那好，那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当然是在学，所以我们的觉能不能清净？甚至我们的觉还不一定清净，我们就是说是空，借空里面安立的执，你说这是舍还是取啊？是不是？这个用一种用心极急的人啊，紧急的那个急的人啊，其实你所动用你的心心所跟身心全部都就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吧？懈怠的不会，懈怠不会。精进的会，精进就容易起魔障。哎，在这样的一个用心底下，它很容易什么产生你安立这个法的意的时候啊，我们不是讲说很多道理啊，跟我们的身心内在分别，尤其唯识讲万法唯心所造，对不对？所以当你对这个法产生这个道理的同时，其实是不是很多联动的一切分别也跟着转动起来，欣喜古籍就激动起来了，激发出来了。那如果恰当的呢，我们前面有讲，如果恰当的话，就好像我们平常吃药啊，吃很多东西啊，它再有排毒，是不是？但有些就不一定了。正常的般若清净的佛法，它不会发动不好的因缘，它会调整，但不会发动。那为什么是会容易发动？就是说你虽然也安立的佛法，甚至也一分一分趋向佛法，这个是这里面你透过对佛法的信受，但也同样的带动了你原来维系的执着，是不是？你的贪爱心合合了你对佛法的恭敬，会不会？会啊，因为你不清，你的知见还不清楚啊。就像我们现在在修行，是不是带着我执？我们是不是里面在我们正在修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烦恼也跟着下现前？是。那假如我平常闪闪的，是我心浮动不安嘛，飘来飘去的。但我开始专注于同一个修法，同样的心念一直在造作的时候，是不是带着那个烦恼也同样一直在加强？是啊，当他加强的时候，他会不会顺向什么？顺向你原来的病，就因为这个烦恼不断的加强，是不是窜到那里头去？是啊，这时候这病就会出来了。事实上是如此。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很多身心上啊，有时候很难真的发觉，有点困难，就是怎么样，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显然你也必须要不惜生命的投入。你如果说哎呀我这样会欣喜古籍，那我发动本病，可是如果你没有经过一番寒彻骨，你怎么去形成这个东西，怎么去成就？因缘一定不具足，要精进勇猛。所以在这之前，为什么会从很多地方小心翼翼的不断反复检证自己的知见？那检证这个知见之后，在试的过程里面，前面不是讲说有时候必须要有善知识的一种什么在旁边啊，好，或者的话，你第一个在实际修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有的还有小参，但真正在用功的时候，恐怕你就是在一个非常宁静的一个地方，没有所谓善知识啊。所以是在学习过程当中，不断的很精进的再确认、再确认这个知见，自己在微修过程当中，不断在纠正自己的观念。从修行的一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一直在反复，在一步一步一直在纯熟，到最后觉得很稳定的时候，在那这时候你就必须要下赌注了。那有的可能福报不够，也会起魔障。我们说实在，这一关里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必须要你突破。那可是我们现在，以我们现在在修学来讲啊，很多知见的建立啊，我们是听，但我们很少琢磨，甚至我们也很少把它拿到现实里面不断的是吧，去跟它印证实验它，纠正它，这个过程更是少。所以有时候都想得很简单，哎呀，我现在想用功，那我急着就找一个地方去了。问题，你的知见稳不稳？就如我说，我最近其实碰到很多的学生，他们本身学习也都一段时间了，当在面对一个问题在探讨的时候，我才发觉很多见不清净。其实我最近常讲的，谈的是佛法名相，但所认知的是错误的，也不是完全，就是这中间有很多关键处是不正确的，它不是很符合佛法的基本原理，就是用的是佛学名相，偏偏你这个见有没有经过这么一个这个琢磨，你可能错误。我们这个错误，我讲的这个错误啊，我们不要讲，给你一个正确的，就算我想尽办法给你一个正确的，你不一定接受正确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给你一个更正确，你还是可能理解错的，对不对？我们本来讲过很多，讲了还是理解错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要怎么印证，你知道吗？你这个想法就像中论，有没有去者，有没有去法，你认定了以后，我就依你所认知的让你矛盾。因为第一个，这个法不安立，你如果讲缘起却又要说它有自信，那不可能，一旦缘起就无自信。你如果你的认知是这样，那我如果了解你的理论里面的矛盾处在哪里，我们就可以以事件的，就像中阴玉啊，如果你这么说，阴在这里，脾在这里，反过来你这样说刚好矛盾，譬如怎么样，这就是开发你的智慧了，以你所认知的东西让你掉入一个怎么讲不通，你讲的中讲的阴跟现实竟然是矛盾，这就是论证，引导你如理思维，这时候你才能说诶，对哦，我如果这样看，反而互相矛盾了。我这样看违背圣教，再过来，我这样看违背我自己所立的理，我的宗，我立的因跟我的宗冲突，我用的比喻跟我的宗冲突， 这样讲不通啊，由这里启发最容易。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这个发动就开始会引申种种的因果出来。所以在这时候，这里面谈是如何治病，其实我们也应该要看到这个问题。当我们在修学当中啊，我们的身心的知见之建立，那种审查的智慧要有，否则你就算出问题，像我们现在谈的是如何治病，但问题是它是因用观呢，因经用观是你的心习古籍出来的，主要的发动处在哪里？是你的念头呢，是你的念头。所以后头其实很多的智大师的讲法里面，其实他有一个中心的一个思想，就是用观想对治，用世间的东西讲是讲，但其实很多是用观想对治。往后看你就知道。当然他也有医学的原理，但他也很多地方是用观想的。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多少了解，甚至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有一些起码的医学原理了，细节的我们不知道，但你要知道我们有一些四大的病经常因什么样的心念才会带动起来的，这个你要知道。因为我们不是才谈讲嘛，讲讲你的造作，像我现在课多的时候那个肺当然好得多，那如果以肺容易产生的影响，那会连接到哪里？就是一个意思。就像我现在这个腿的问题啊，但这个是不是因为我的伤？我其实也有医生跟我讲，这个可能跟我现在的作为有关。比如说你耗的那种心神在哪里啊？各方面会集结成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不是纯粹只是你的外在这个骨的问题，应该是什么？应该可能是你现在所正在耗损的，是不是可能有这个问题？当然这样一分析，我觉得在配合我们现在的一切作为，我觉得蛮符合的，蛮符合的。所以这个道理我就说，我常讲就是透过我们对我们现在身体如果多少了解我们的身心关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稍微留意一下我们这个身体，它给你一种警讯，就是说你在这里是不是已经怎么样过多偏了。那不但偏，有时候比如说我们非常有心，我们的造作，我们的心偏向哪些认知思维的时候，它会联动影响你的肝啊，你的肺啊，是不是有这样的关系？因为视言名色，名色言视的，身心是一直互动的。所以我的意思叫你应该看的不是说只是现象界你的泪，还要关心到你的念，还有你的念。所以我们常讲从你的烦恼里面去学习怎么去调整你的身心，你要多的这一份心。这不是我强调的，不是什么，不是爱惜这个身体的，不是爱惜身体，应该是我觉得修道人在这当中啊，借着这样的身心的变化，其实要看的是你的心念有没有端正。比如说我们太急太烦，是不是？这个东西会不会形成怎样的不平衡？这个都是我们应该留意的地方啊。所以他讲说，因为若不能善调适啊，身心习三事啊，内外有所违犯，故有病患。胡作禅之法，若能善用心者，则四百四病啊，自然除差。若用心思索啊，则四百四病啊，四百四病因之发生啊。是故啊，若自行化他，应当善视病源。善知病中内心治病方法，一旦动病，非为行道有障啊，则大密于律师啊。他有要留意一下，尤其是长时间的 长时间你的用功，哎，昨天有谈到有一个人多不小心闪到，那闪到就去躺那个按摩床，一躺这下子严重了。老实讲，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过程当中很多的医疗有时候都是好意，但如果这个好意不是很地当的时候，是不是会反效果？会。但我们怎么知道？就简单的一个病，这么一滚可能就滚出问题来了，结果现在很难伸展。是你本来是好意啊，你本来想说按摩一下就好，所以这里面也想尽办法哦，很多医生在看，现在还没看到。谁不想好好听医生的话？但问题是，这看就弄，生过病就知道了。病人、医生不好干，病人也不好干了。现在以前哈、哦，以前没什么资讯，病人好干好当，为什么？没资讯嘛。现在病人啊、哦，来自四面八方，各种资讯下来啊、哦。每个都专家的，所以这时候你要什么？把诸专家的名字放到活菩萨前，把杯，看挑哪一个咯，就是卜卦看谁哪一个，因为都专家怎么办？那当病人现在也不容易呢。哎，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精明治病法》中有二一。明病八相，二明治病方法，啊、哦，我们当然现在都是提供大家一个参考了，哈、哦，哎，一明病八相者，病发虽复多途，略出不过二种，一者四大增损病相，如地大增者，则肿结沉重，身体孤寂啊，如是等百衣换身；若水大增者，则痰阴胀满，是饮食不消，腹痛下痢等百衣患身。嗯，你们自己看哦。嗯，其实这个大原则都对了，大原则我们大概可以观察。所以有些东西啊，我们不敢随便，像一般来讲，我不大会介绍人家吃什么药的，因为、要么就自己实验过。我曾经就是大概曾经介绍过。药方是有一个，那个这是因为做过的。我是先去检查，那一吃，少掉一半呢。后来就找自己的亲人实验，去吃，也少掉一半了。啊，这几次以后发觉可行了、才介绍。不过我现在讲好，你先检查，检查完要吃了多久再检查。好，不敢随便讲。因为我不大随便讲这个，哎，所以像这种东西啊，其实有时候必须要很实证经验。那你因为是自己的身体啊，你实验你自己负责，那这样还可以哈。啊，自己亲人也比较不会怪，那就还可以。那其他要广泛的讲，不要，这个危险，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哎，我们不是专家。要好医师我们会介绍啦，那药方我们就不敢随便给了。哎，好，若火大增者，即肩寒壮热，肢节皆痛，口气大小便利不通等百衣患身。好，若风大增者，则身体虚弦站吊疼痛，肺梦胀急啊，呕逆气急，如是等百衣患身。故经云：一大不调，百衣病起；四大不调，四百四病一时俱动。四大病发各有相貌，当以坐时及梦中察之。你自己去感觉，其实它里面是这样啊。你大概注意一下你的心，你多点观察，其实。就算一时弄错还不至于有问题的。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你稍微留意一下，懂得要调试。你平常最近是不是心比较急，比较焦虑，比较亢奋，比较放逸，如何如何，你平常的作为现在身体里面产生哪些情形，你思考一下是不是比较温和。 就像我们做赞茶三恶业报之那个赞茶轮啊，你明明有烦恼站出是清净，那就当然不如法了。哎，你必须要加以应对。所以你看看，试着看看啊。以前因为多少学点，因为学过生物嘛，学过这些自然的东西，所以我自己一个人在外的时候，我会看我的身体怎么样。所以我就买的菜啦，自己煮嘛，那时候自己煮，所以要自己调，哎，这样就能调过来，因为简单，自己简单，稍微问题一下饮食，稍微调一下吃的东西偏向哪些，啊，往往这样调一下就过了。好，所以多少有一点概念，不一定很精准，但可以试啊。为什么？因为你又不是长期在用，你大概揣摩一下，观察一下。这样的一个调试啊，对你来讲是方便的，真正的病找医生。但你如果发觉这样，诶，不对，我这样吃反而更不好啊。你饮食一样，饮食就像药一样啊，你吃它几天发觉好像没有那个，是不是怎样再看。哎，其实像类似这样的情形啊，我所要提的就是说，你从你身体的现象里面，有时候我说实在啦，这种东西啊，地水火风的这种变化，有时候还不是单一的。我认为不是单一的，所以你会发觉这中间有些东西你必须要试着调。但有一个更根源的方式啊，根源的方式，这有时候是对治息痰嘛，是不是对治息痰？其实有一个最根源的方式，就是保持心中正平和。空观就是当你的身心中正平和的时候，你只要一不断时间的串习啊，它就会怎么样慢慢调。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我们像我们现在我们的习性啊，我们很多执着放不下，很多责任放不下，很多必须要做的事情放不下，所以我们啊，道理虽道理啊，但不容易达到平衡，所以有时候必须要怎么样断然放下。哎，其实我很早之前还没生病前，我就心里有个数。那我知道我那时候其实有点想说，如果给我三个月，因为我的体质还好，三个月我全部放下离开人群的话，以我的因缘很快就会恢复了。但我那时候一直咳啊，其实早就一直咳了，半夜我经常是半夜咳到睡，后来发展到半夜我是要睡前咳到睡了，那半夜我不大会咳，后来连半夜都开始咳，那时候就一直想看医生看医生看医生，就找不到时间，一直弄都没停，一个接待不好意思啊，就做都一直写的。我说连那个看牙医啊，调个三个月调不出来，终有一次是时间记错，本来我以为有课，其实是时间弄错，所以那一天刚好没课，所以那一天刚好可以看到牙医，不然找不到，所以慢慢的找这个时间找那个时间找来找去，光看个牙医说要定个三个月定不出来，还好有一次记错时间，终于有空了。现在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是调和，后来我化来化去，就是因为这些观念我不一定很清楚，有些个别的对治息痰的东西你自己去揣摩，好，原理是在这里，此生彼生，此灭彼灭，你注意看后头都是这样。在更深细的缘起，就好像说其他的最贵为更细腻的缘起差别，我们当然我讲的叫当我们有根本智的时候，厚德智也要慢慢累积啊，何况我们现在没根本智的。但同样的道理，即便有根本智，在厚德智这一方面也不是能广观一切缘起差别，它在缘起的总则上能掌握住，但在缘起的一切差别好，必须从一出世间法再入世间法的那种细腻啊，这个必须要很巧很巧的心思。好，所以有的解脱圣者，他也不一定能懂得医药啊，他自己可以调，他根源甚至他有病他也不能调，就像佛陀那时候有的有病也不能调啊，他只好入定哦。好， 但有的人他从根源上有些地方他可以调，所以各个差别不一样。为什么？有的人他能解脱，不一定能了解医药原理啊。他的厚德这一方面不一定有，何况我们都没有。但只是我们现在了解一下，他这个道理是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当你看到他提供这么一个几个角度，再来检验你的身心，你的心是不是有这样？你的身是不是往这边造作？你的心是不是往这边直取？这时候给你一个 hint， 好，给你一个，这个啥？提示，给你一个提示，你说，他要留意一下，最近心比较怎么样？甚至有时候我们真正的从我们身心一切感应，很有意思啊，我觉得。某些现象出来，里面不能轻易论断是非的。但有些现象出来，一个现象再出来，一个再现象出来，不单是身体，包括周边情境的变化、人事的东西，其实它都在提醒哪些事情。不一定准啊，但经常你注意看，有它的因缘。有些因缘要转变的。有些因缘有弊端的，有些背后隐藏的哪些东西，我们自己要心里慢慢去审查了。它都有它的因缘，它有它的缘起。那我们不敢确定，但心里存个数，稍微留意一下。那因为我们现在也比较熟了，不会轻易随意就论断，但心里开始，因为有些征兆出来了，有些缘起在动了，有些花报先出来了。花报就是因为你重病要现前之后，那个先比如说会先麻，然后酸，然后再痛，这是最近学的。不知道，很有意思。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个去观察不要，但也不要疑神疑鬼，我这样是不是怎样？没有啦，你不会啦，你只是缺少运动而已啦。有的就是神经兮兮的，赶快去检查，就弄到最后，原来的病都是乱医出来的。所以有时候有些地方就是这个心态要有，问题一直重复出现，多个心思去观察一下，以便调和。但不要那种到最后整个身心都留在这个身体的变化里面了，那个其实我看也没有身体好的。很少啦，就像你一直照顾啊，其实不一定好啦，该照顾我，但连他整天都是在想这些啊，我看你没这么健康的。我说实在，我看了很多，你就算一直照顾，其实你的身体好不是这个照顾啦，可能是因为照顾心安睡好。这有吃啊、有白有保庇啊，有吃有惊奇。就是有拜就有保佑，有吃就有行气，是这样吗？恐怕很多是心理的问题，所以照顾我觉得是要，因为这就像这里讲的，但如果过于偏，整个心思在这里，未必是好事。好，二者五脏身患之相啊，从心生患者，身体寒热及头痛口燥等，心主口固啊！这个就是依世间法来做参考了。所以当初他们在修禅，并不是纯粹只是一个道理而已。因为这个道理其实合不合？因为这也是中医啊，中国医学长久累积归纳出来的经验。为什么？这是业报身啊，它不是定法。但它可以参考，不要忽略这个。所以其实过去的这些贤人啊，他们从他的那种观念当中，有些东西啊，因为我们现在的缘起不大一样，但这些东西有它的原理在。我觉得中医有很深的一些智慧在。那所以说，其实要学中医的人要多去了解缘起的概念，不要死死的背那个。要掌握它的变动，所以有意思讲说那个把脉啊很难讲，这个脉象随着人的年龄啊各方面的职业啊，脉象你不需有时候还真的必须要参考他现在的作为， 它是一种直观的，不是光只是卖，还必须要考虑不同的人身份、他的职业、他的个性所造作的。他说如果要硬要讲啊，真的很会容易产生偏差，所以这里面要有很多经验累积出来，有时候很难用话语谈出来。所以最近有一个医师讲说，也很想把他的功夫完全教授出去，他不吝，但要找一个人能完全好好学的很难。这里面不是靠努力哦，这还有点天分。还有一种对，即使简单讲，对缘起这一方面的敏感性，一摸就感觉到它维系的脉动，但我们一摸就跳而已啊。就像以前读哲学那时候，他们叫我们听那个天鹅湖，来问我感觉怎么样，我就说忽高忽低忽快忽慢。他要写心得，我这样写差点给我不及格。啊，我其实我讲实话，因为我不知道，我在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就尤其他们我就哎呦，这个唱起来那个不会呛到吗？因为那个一直啦啦啦，其实人家觉得很好听，但对我们一点的品尝滋味都没有，能在唱那个怎么那不是很难过吗？刚刚刚刚一直上去，哎呀，实在是很没品味的人。哎，但有些人家好茶，那很厉害，那一点茶就喝出来，你看那个气起来，你看，气没有啊。那不错，还可以。他这么气，我倒没感觉。哎，所以很多人就很容易，这个你看，这个茶叶气，我老半天。所以我后来他们说，这个不用给我，浪费钱，因为我吃不出来，开水就好，真正白白浪费了。哎，所以这里面他有他一个主的地方，说容易显现出来，但轻易这样看还是有问题，因为我认为。当我们心主口，其实很多它是一个联动的，这里面有很多相生相克、相生相克的道理。所以，有医生跟我讲说，有一个病痛，有时候是什么？是很多因缘合成一个病，它不是单一因对单一果。我说对，没错，我也认为。所以你如果单看一个边，不一定对，它是众缘和合形成这个病。那有时候我们会看着用那种规格式的这样的病、这样的因、这样的因、这样的病，这种东西违背缘起法。好，这样不一定对。就像有人讲：“哎呀，我很容易生气。”我就讲：“不，你不一定是嗔心重，你可能因为对事情责任感重。”心急，一急就躁，躁就嗔。重点是在于不容易对某些事情的认定太过急了，太急了以后心会绑在那里，就容易躁。那这个原因重点不在嗔，重点是你如果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如何宽放一点，宽放一点。所以这里面的。你看到的嗔，你说哎呀，我最近因为嗔心火气重，掉到不是这个，是另外一边。像这个东西，你必须要仔细的观察才知道。好，从肺生患者，身体胀满，四肢烦疼，心梦鼻塞等，肺主鼻骨啊，其实我们知道的肺啊，有的时候肺主这个，肺主这个，后来发觉主来主去都连在一块，这有点我们在以前在学那个紫微斗数的时候啊，弄到这个每一宫每一宫的心啊，那到最后发觉对宫也影响，三合也影响，六合也影响，弄到最后这不都合在一块吗？就因为每个都有关联，那到底谁在发挥作用？你参考一下吧。很多东西啊，其实讲到最后不是一即一切吗？只能取其多的来谈啊，细的地方啊，并不是如此。所以后来我才讲说，道理啊，观念我们要学多点，找一个观察一下，它提示你什么样的。 但终极到最后，如何让自己的身心啊，在能对治的时候对治，但赶快迅速的回到法上。好，再过来，从肝生患者，多无喜心，忧愁不乐，悲思嗔恚，头痛，眼暗，昏闷啊等啊，肝主眼故啊，这个是属于肝。在从鼻生患者，身体面上油风变身啊，这个喜痒疼痛啊，饮食失味等。鼻啊，主舌骨啊，从肾生患者啊，咽喉啊，易涩，腹胀，耳聋等啊，肾主耳骨啊，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就自己去，他提供这样的一个参考，让我们去观察啊。五脏生病啊，生病众多，各有其象。若于坐时及梦中察之，可知啊啊，就是说坐中你发觉你的身体偏哪边。一般来讲，比如说有人做梦的时候，就急着就把梦当真，在那里说：“哎呀，我怎么会有这种梦境啊？”那我不是常讲吗？有人说：“哎呀，师父，我做这个梦怎么办啊？”我说：“这样啊，我昨天也梦到你欠我钱，那怎么办啊？”他说：“对啊，我昨天梦到你欠我钱呢。”他说：“我没欠你。”我说：“那你也没那个病哦。”好，那如果你要这样样样把它当真，就有问题了。但假如一个梦境同样类型的不断反复，它其实你就可以观察了。观察这一定是有一个因缘在触发它，这个因缘是在形成当中。不管是你的心念或是你的业力，这个东西如果类似的东西一直在传，要么你内心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挂碍在里头，这个时候你可以多用观察。但你说偶尔那是做梦啊，做梦就做梦而已啊，那病也是一样。当你发觉它同样的事情一直在重复发生，你的病痛一直在重复发生的时候，你就必须往这边稍微留意一下了。好，如是四大五脏病犯，因其非一，病相众多，不可据说。没错，他也不能据说。因为不然我们就上中医课了啊，那只好另外移到别的地方去了。行者若欲修止观法门，托有患身，应当善知因起，此二种病通因内外发动，若外伤寒冷啊，伤寒冷风热啊，饮食不消，而病从二处发者，当知啊，因外发动。若由用心不调，观行违辟，或因定把发时不知取语，而致此恶处患身啊，此因内发病相。好，这里面他讲，所以你看这个，当一代大师好像什么也要懂，这个叫我们写文怎么弄也弄不来啊。所以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研究个天台，成为天台专家。我常在想，你就十人牙会就已经搞了一个博士出来了，人家智者大师是一口气自己写下来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就算你现在很专家，你是在智者大师做完这样的一种他的一种修行经验，你光研究一个片段，就可以在这个世间里面成为所谓专家。可是如果要跟智者大师以他当时的学习，然后做这样的一个创作，立这个论出来，我们是人家做好在字幕上研究，他是这样创作出来，那种智慧怎么去比？所以不要因此而自满。像我们这个很多东西啊，这里面涉及多少经验呢？我们现在资料随便拿就拿得到，电脑查一查就有了。他们以前怎么读啊？怎么去融会贯通？好，很不容易。就算他在这一方面不是很专业，但也有一个底子，不是吗？这都不是像我们的协议一样就已经不通，何况要写到世间法。 我想想，在有限的岁月，他们为什么能学那么多？不知道哦。有时候想想，真的很不容易。我常举那个，藕益大师写那个《律王书》大圣起信论的《律王书》啊，人家在十来天全部就写完了，我们就讲了好几个月。他就一口气就利用那个好像解下安居的时候就这样一直写。我说他不用打草稿嘛，我重新誊写又很久。用我们现在想法，这实在太厉害了吧。这个脑袋他不会冲突吗？他好像是这种行云流水一口气就这样写下来了。因为光那些字光誊写就要很久。可是他的理论结构可以在这种十来天，不知道几天，十一天还是九天我忘了。就一口气把它弄出来。哎，这个脑袋是怎么结构的？所以想到这里，我们有什么好狂妄的？好，我们休息一下。